有分析人士话，越嚟越多嘅区域大国有兴趣加入金砖五国，显示出该组织作为一股新嘅地缘政治力量，佢嘅影响力日益增加。同时亦都预示住美国领导嘅现行国际秩序，特别系经济秩序同埋金融体系，将会遭受到日渐严重嘅挑战。金砖五国会锐变成一个反美同埋反西方嘅阵营吗？第十五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定于8月22日到2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7月9日证实，已经有多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会成为将于8月金砖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6月初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金砖五国外长会议期间，南非驻金砖国家无任所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就已经透露，已经有19个国家表示要加入金砖国家，其中13个提出了正式的申请，6个表达了意向。这些国家当中包括了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古巴、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另有報道說，法國總統馬克龍亦都有興趣參加這一屆的金磚峰會。由於這些國家都是區域經濟強國以及發展中國家，很多分析人士認為，他們一旦被納入，這個不單止會增加金磚國家的體量，亦都會令到金磚國家在國際社會中釋放更多的聲量，特別是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形成挑戰。目前金磚國家5個成員國共同佔據全球40%人口和23%的經濟總量。據英國宏觀經濟研究機構象果宏觀諮詢公司公布的數據，在基於購買力評價的水平之下，2022年金磚五國佔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31.5%， 超過了由發達工業國家所組成的7國集團，七國集團所佔比重為 30.7%。美國公共政策智庫美國安全研究所去年在一份報告中稱，西方應該為這些國家可能會加入金磚國家而感到擔憂，因為他們都是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報告說，由於美國越來越不重視發展中國家，南半球國家正在失去對西方世界秩序的信心。多倫多大學金磚五國研究小組共同主任約翰·柯頓認為，這些國家應該是被中國的錢所吸引的。他說，因為它的主要成員中國仍然被視為擁有大量資金，這些國家需要它，比如阿根廷，阿根廷就嚴重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支持，希望也都需要額外的資金來源。因此他們認為，通過成為金磚國家成員，他們可以更好地進入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中國所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各種機制，當然還有一帶一路、伊朗、敘利亞、委內瑞拉都是這樣的。美國塔夫茲大學研究新興國家聯盟研究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治理的助理教授米克埃拉伯伯亦都認為，很多國家希望參加這個發展中國家的俱樂部是獲得更大的利益。不過他還相信，相比北約和歐盟這些組織，金磚國家的低門檻亦都是很多國家踴躍參加的原因之一。你看看金磚國家，這些是一個目前並沒有設定很高加入門檻的機構，因此這個是一項不需要任何成本的努力，你提交申請你也不需要做這個或者那一個。南非比勒陀尼亞大學國際發展法與非洲經濟關係專業教授丹尼布萊德洛對美國之音說，雖然這些國家希望獲得到更多的資源，但是改革全球經濟治理，使到它更能夠回應全球南方的需求，亦都是應該他們的共同目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概括這樣說，大多數國家都對改革全球經濟治理有興趣，希望使到它能夠更好地回應全球南方的需求。他們將金磚國家視為實現這個目標的工具，而這個本來也是金磚國家的目標之一。我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將它視為全球南方發出聲音的新方式和解決所關注問題的論壇。南非金磚大使蘇克拉爾在接受採訪時都曾經表示，你看到這裡看到的是這些國家希望在不斷發展的全球架構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蘇克拉爾說，他們希望看到一個多極 多文化同埋多文明嘅世界，唔被一兩個霸主統治，佢哋有更多嘅獨立性同埋選擇嚟到決定乜嘢最符合佢哋嘅利益。金磚四國成立之初，佢亦都將自己描繪成為一個尋求打破西方對全球經濟霸權嘅經濟集團。金磚五國自烏克蘭戰爭以嚟嘅表現，亦都令到西方擔憂。金磚國家成員當中都冇批評過俄羅斯噶。中立的金磚國家非但沒有參與到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中國和印度甚至增加從俄羅斯入口石油能源。在烏克蘭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南非和中俄舉行聯合軍演。金磚四國的概念源自前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他在2001年創造了金磚四國這個詞，特指代表著未來成長機遇的四個新興市場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2006年9月，金磚四國外長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首次的會晤，金磚國家開始以一個經濟集團為世人所知。2011年，金磚四國首次擴容納入南非並改稱為金磚五國。去年6月，中國在舉辦第14屆金磚峰會上首次提出擴大成員的倡議，倡議出來之後得到包括伊朗、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回應。根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共中央外辦主任王毅7月14日在雅加達應約會見印度外長蘇傑森的時候，雙方就同意啟動金磚國家擴大成員的進程。但是蘇傑森6月份曾經表示，擴大成員的討論仍在進程中，他說這個仍然是一項正在進行的工作，我們正以積極的意圖和開放的心態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對傳媒說，這個有很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鞏固現有金磚國家成員之間的合作方式，第二部分就是金磚國家如何與非金磚國家接觸，而第三部分就是我們如何看待金磚國家的可能的擴張，什麼形式為最適當，這個也是我們需要努力的事情。印度曾經明確表示反對擴大成員國家的，不過由於申請加入金磚五國的國家當中有印度的朋友，現在表示可以擴員了，但是必須制定標準並將新成員限制到五個。分析人士擔心中印之間的緊張關係將會對金磚國家的未來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中印長期陷入邊界爭端。2020年6月份兩國的邊境衝突幾乎導致當年較晚時候的金磚國家峰會被取消，同時這亦都促使到印度進一步深化與美國、歐盟的合作。印度不單止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還參加了今年在日本港島舉行的七國集團會議。分析人士認為，日本邀請印度、巴西和印尼等八個國家出席七國集團會議，亦都顯示出西方已經注意到金磚集團的這個變化，並正試圖加以壓制。印度知識精英普遍認為需要在金磚國家中採取平衡和靈活的做法，既要在金磚國家中發揮引領性作用謀求經濟利益，又要和中俄保持適當距離，同時防止中國將金磚五國變成中國跟風者的大本營。巴西和南非都反對擴大成員國家的，兩個國家更加希望金磚五國是排他性俱樂部，這樣他們的利益就會被照顧到。南非比納陀尼亞大學布萊德洛認為，中國希望金磚五國擴容應該有與美國競爭推進它的全球進程的考慮。如果金磚國家與美國的競爭繼續下去，擴大之後的金磚國家可能會成為一種支持。金磚國家確實在努力促進相互之間的貿易和商業，因此擴大的金磚國家可以幫助中國經濟，擴大後的金磚國家將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有影響力的聲音，而中國作為最有影響力的金磚國家成員，將會能夠從這個為全球治理改革創造的機遇中受益。塔夫茲大學的伯伯說，北京將金磚五國視為它的全球影響力的一部分，金磚五國的擴張對北京推進它的全球進程越來越重要。中國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全球倡議的，如果中國想要實施它的全球倡議，就需要其他國家的支持。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的時間與提出金磚擴容會議差不多在同時間的，所以你看這個關係到如何真正實現中國的國際關係願景，如何贏得到支持和發展勢力的範圍。2021年9月份，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6月在中國主辦了第14屆 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方願同金磚夥伴一起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走深走實。中國提出抗容之後，俄羅斯亦作出積極回應。南非比納陀尼亞大學布萊德洛指出，俄羅斯之所以贊成擴大成員國家，是因為俄羅斯處境獨特，因為烏克蘭戰爭以及俄羅斯所受到的制裁，俄羅斯樂意看到金磚擴員，因為這樣會打開更多機會。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在去年6月份亦提出過組織資白對抗西方的概念。當時沃洛金表示，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伊朗、墨西哥這8個國家按購買力評價去計算，它的國民生產總值比西方的7個集團高出了 24.4%， 而美國親手推動了這些未有制裁俄羅斯的國家去組成了新的資白集團。去美元化和建立共同貨幣將會是本屆峰會的另一個重要議題。6月的金磚外長會議上都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的。但在這個問題上，塔夫茲大學的米哈埃拉伯伯教授認為金磚國家並未有達成共識，所以就金磚國家貨幣而言，這個很有趣的，因為來自不同國家的訊息非常不同。如果你看看俄羅斯的官方消息，你就會發現他們說我們需要一種新的金磚貨幣，我們正在開發一種新的金磚貨幣。當你看看巴西和盧拉總統時，他就認為新的金磚國家貨幣需要好像歐元。幾日前，印度外交部長蘇傑森表示，基本上完全不存在金磚國家貨幣的想法，他在這裡否認這一點的。同時，南非是8月份下一次磚峰會的東道主，他們說的是我們將探索不同的選擇。因此，從金磚貨幣的角度來看，你就會發現金磚國家並沒有明確的共識。由金磚國家共同成立的新開發銀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馬吕納7月初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說，金磚國家目前還未有建立共同貨幣的計劃。他說任何替代方案的開發都是一個中長期目標，目前並未有建議設立金磚國家貨幣。他還說雖然金磚國家正一路推動以本幣進行更多貿易，但是他們還未有準備好挑戰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近年來，中國、巴西、俄羅斯都曾經採取一些去美元化的實際行動，在國際貿易結算中尋求以非美元貨幣完成跨境交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中國達成協議，在雙邊貿易中用人民幣來進行結算。3月29日，中國和巴西宣布達成新的協議，雙方貿易以本國貨幣結算，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中介。4月26日，阿根廷政府宣布將使用人民幣代替美元來支付從中國入口的商品。俄羅斯、伊朗等是因為美國制裁而被迫使用人民幣結算。印度最近也表示在購買俄羅斯石油時開始用人民幣來結算。馬吕納說，甚至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亦都有好長的路要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公布的數據，截至到去年底，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比為 58%， 之後依次序是歐元20%、日元 5.5%、 英鎊 4.9%、 人民幣只能夠排到第五，佔比為 2.7%。 至今為止，金磚五國最為重大的成就就是正在構建中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NDB 和應急儲備安排 CRA。 2014年金磚國家用了500億美元約460億歐元的種子資金推出了新的開發銀行，作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外的一種替代。應急儲備安排則是為了支持在支付方面有困難的成員國，這個亦都可能是金磚國家對很多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2021年新開發銀行向新成員開放，埃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烏拉圭和孟加拉相繼參股。不過與世界銀行相比，新開發銀行在投資方面的表現相對較弱。自2015年以來，新開發銀行資助了約96個項目，金額達到330億美元，而世界銀行2022年6月結束的財政年年度撥款近670億美元。 金磚五角在其他方面的表現都有限的。金磚五角作為一個整體要求建設更為合理的國際體系，包括支持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例如雖然巴西、印度和南非支持改革聯合國安理會，來到吸納更多常任理事國並取消現任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但作為現任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和俄羅斯卻並不支持。在改革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和安排，例如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方面都沒有成功到的。失敗原因之一就是各個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強烈反對改革，這些國家目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擁有主導聲音，如果真正改革，這些國家將會失去這些聲音的。除了上述深層次的問題之外，分析人士擔心今年的南非峰會議程可能會因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到會而受到影響。國際刑事法院在今年3月對普京發出逮捕令，南非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如果普京踏入成員國領土，相關國家就有義務去逮捕普京了。南非副總統保羅·馬薩蒂納7月14日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南非政府仍在努力說服普京不要去出席金磚國家峰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